Gay， 你们在找什么？
找性、
找爱，
还是找 Lesbian？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Gay， 你们在找什么 Podcast？ 我是 Komi，
我是奶子，
我是 Charles，
我是青春并不温柔的导演苏逸轩。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集呢一样是2023台北同游的特别节目，那节目名称呢就是青春并不温柔，那我们要谈的是女同志的认同与情感关系。那从刚刚的 slogan 呢，我各位听众听到陌生的声音就代表这一集一样也是有来宾来，那他呢等一下我会请他自我介绍，那他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在探讨的主轴青春并不温柔的这一部女同志议题的电影的导演还有编剧苏逸轩。那我觉得今天会录制这样的节目，其实我们在很早以前就有我们几位伙伴就有讨论到了，因为各位听众知道嘛，就是这个 podcast 的从之前创立到现在，我们一直 focus 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性别跟男同志圈的圈内文化，那另外一个是探讨伴侣关系的议题。那随着包含明天这个礼拜的周末就已经是台北同志大游行，那我觉得我们在讲 LGBTQ Plus 的议题的时候，虽然我们一直在谈自己，也就是各位听众，可能大部分的听众是男同志，不过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讲蛮好的，就是当我们看得见彼此才看得见自己。那我觉得这句话他在讨论的或是延伸在让我们思考，就是说性少数或多元性别的议题当然不会只有男同志，那随着各位听众如果你有认识其他的 LGBT Plus 的其他的性少数的朋友的话，那应该就会理解我想表达，就是你会从比如说女同志，比如说从跨、从双、从泛性恋或无性恋等等的不同的性少数族群去看见所谓的性别性倾向的多样性。那今天呢我觉得该说很幸运而且也很凑巧，因为我们之前我就有跟 Charles 讨论，就是我们真的想要邀请身旁的女同志朋友上节目做分享，一起来探讨就是女同志跟男同志的圈内文化或性别上的展现或伴侣关系经营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那非常的幸运，就刚好我们这一次就邀请到非常大咖的女同志的导演苏逸轩，而且还带来了一部他所制作的一部电影叫青春并不温柔。那我就先把主持棒交给导演，请他介绍这部电影以及他自己本身。
大家好，我是苏逸轩。我这次是我拍了一部电影，然后那部电影是关于1994年一个真实的学运改编的。他这个学运呢，其实是在文化大学美术系里面，他们为了争取创作自由，然后抗争了34天，就是他们罢课，没有去上课，在广场上。这个是台湾史上最长罢课。然后当初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学运的时候，其实觉得印象深刻。因为他们争取的是创作自由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创作自由这个东西对照当时的其他学院来说，很多都是比如说是比较政治诉求啊，因为那时候刚解严嘛，然后很多的就是想要改变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些或是法律的一些就是抗争，但是他这个是比较个人的，对我来说啦，然后加上我也是一个创作者，所以这个东西创作自由这个东西其实蛮吸引我的。我就想说创作自由，因为本来就是跟个人的情感，然后还有个人欲望、个人的性格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跟你想要去爱人这件事情好像是无法抵抗，就像是如果你的性向是什么，其实你就算是掩盖你自己，其实你好像骗不过自己，所以我觉得我就想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看能不能就是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来讨论一下或是来看一下什么样是可以真正的在不管是创作上面或是不管是个人情感上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拍这部片，然后它会在10月27号上映，就是同志大游行的时候可以 结束的时候去看看这部片。
好，谢谢导演的介绍。我刚刚在听导演讲到那个创作自由，因为我有看到那个电影的宣传的那个文案里面有提到一个欲望这件事情哦。因为我们 podcast 一直在强调，就是男同志这个身份最核心的就是两个欲望，一个是性欲，一个性驱力的欲望，另外一个就是爱与被爱，爱欲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在看电影的那个文案的介绍，我就包含刚刚你讲的那个创作的这件事情，我就想到那个欲望，你说很类似是那种非常渴望创作的那种欲望，跟你想要爱人的那个欲望是类似的，你是想表达这方面相似处吗？
因为我觉得创作其实很像是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我现在比如我看电影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出这个导演的个性，然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可能是也是我可能以创作者出发吧。有时候导演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的表现，我觉得都可以看出他个人的意识，还有他个人的感受，或者他生命历程，多多少少，我觉得其实就算是有掩饰，也看出掩饰过的他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跟个人的，就是欲望，这个好像是无法阻挡的这件事情，是很相似的。其实，在故事里面，有一个主轴，其实是纪维其实一直都在画画，他的画其实是随着他的心境改变的，然后他的画其实也是会表现了他自己的欲望，在故事的结尾，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才把这两个东西这样连在一起。
好，那我觉得蛮有趣，就是他的那个时代背景，导演当时在选择这个1994年，我应该没记错吧，这个
1994年。
对，1994年这个时间案例在那个年代的刚好也是如果这样，如果我没记错，就是刚好台湾的妇女运动兴起已经有一定的成果了，那伴随着那个时候其实再来的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同志族群的这个部分，那选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创作是跟这个时代背景啊去做这个编剧跟这个电影剧本的这样子的描绘，是因为跟你自己的生命经验有关吗？就像你刚刚说的，会反映导演的可能个人的生命历程，这个我非常认同，因为我觉得看小说或看任何的作品，我也有这种感触，就是为什么作者会这样写，或为什么漫画家会这样画，好像多少都跟创作者本身的自我是有关联的。
首先因为最简单的比较单纯的原因选在这个时代，是因为那个学院其实发生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然后我其实有查了一下当时那个时代的资料，因为那个时代其实我已经出生了，我大概国中吧，然后我自己查了，因为国中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懵懂无知，不知道外面世界是怎样，但是我在看一些史料的时候，我有发现比如说刚刚你讲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性别，就是女性，比如说女性薪资他们已经有成立，但是就是在性别运动上面，我觉得还没有到很，就是还没有到就是大家其实非常有意识，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刚开始的状态，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它同时，也发生了一个同志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件事件，就是1994年的时候，北一女的两位女学生，然后去宜兰烧炭自杀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记得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当时的新闻好像连写他们是女同志都不会写，就他就说这个社会的本质不，这个世界的本质不适合我嘛。类似这样的话语，但我记得那时候的新闻好像是写说他们两个就是琢磨在他们是北一女学生，然后好像也没有特地提到他们是相爱的，就是好像有抹去女同志这个字眼。然后包括当时在这个学院的时候，也刚好发生了就是一个师大美术，哎，师大不是师大，师大的一个校园性侵案，然后那个东西他也是就是女学生被性侵之后，然后他把被性侵的老师，有的半夜他就泼，就是写那个什么泼漆在那个墙上，然后来让这件事情曝光，然后大家才知道。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好像还没，就大家好像就是想要， 应该说我东西都在刚开始，然后因为那个爆发那个校园的性侵案之后，女性的一些联盟才那个办了一个就是游行，然后那个游行的那个 highlight，我记真的 slogan 我也记得非常清楚，叫做不要性骚扰，只要性高潮。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开始这个性别才开始起来，就是开始在谈这件事情，然后包括。中央大学的何春蕊教授其实有写一本书叫《豪爽女人》，也是在1994年。我查资料，其实好像那个时候就是性别其实才开始，比较看得见，就是性别议题。所以我觉得，哎，我刚刚这个问题是什么？我好像忘记了。
哦，就是你有回答了，就是 为
对，
什
我
么
是不是
选
回
择
答
一
好
九
烦
九
哦？
四年这个年代？
感谢你的额外补充，真的
真
很精
的，
彩。
真的，
对，然后1994年的时候，好像也是，我记得就是邱妙金的时代。
对
对，
对，好怀念哦。
对啊，鳄鱼手机
鳄鱼手
对，
机还有蒙马特遗书，对。
应该就是差不多那个时代的时候，是最有名的女同志，应该就是邱妙金吧？对，但邱妙金的文字里面，其实也看出非常多的，就是比较
压抑
哀
啊！
伤、压抑的东西。对。然后我记得同志游行好像是2000年之后，所以在94年的时候，其实同志应该还算是蛮禁忌的一个话题。
有，我刚刚在听你描述，就帮我复习了我之前在性别研究所的一些对于台湾性别社会运动的一个历史跟
我
脉
应该没有
络。
讲错吧？
没有没有讲错，你说的很正确，就是在那个年代真的是百花齐放。我说百花齐放，就是性别运动，特别是所谓的性别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性骚扰还有性侵害防治，还有性别平等工作法，其实都在那个年代开始奠定基础，然后变成最后进入体制内，变成一个建制化的一个具体的成果。对，都是你刚刚说那些社会运动都非常的关键，包含你说的那个师大的性侵，还有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时候的那个邱，诶，是那个被计程车被
那个
杀
什
死
么，
的那个叫谁？民进党的妇女部主任，
彭婉
对，彭婉如事
如，
件，那个非常非常的著名，对，
对，
它是开启台湾妇女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样子，对。
对，但是94年应该都还在萌芽阶段吧，对不对？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在体制外的抗争跟爆炸的一个状态。对，那个时候很多家暴的案件啊，或者是性侵的案件，都是开始在体制外开始抗争，开始要求要法令或制度上的去正视这件事情。对，
其实我突然很想岔题问一个问题，
可以啊，请说。
那
你说，你说。
其实我在看，比如说我在看那个《豪爽女人》那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觉得，哇，里面写的东西真的超级无敌屁前卫的，就是即使现在我回去看，都还是觉得，天啊，这个是写给现在的女性吧。
我完全同意。我研究所那时候看，我也觉得有这样感觉。
对，然后当我自己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哀伤。
为
对，
什么？
因为你怎么会过了30年之后，光将近30年了，然后这本书还是感觉要写给现在的女性，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你的意思。我那时候看那本书，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何春蕊教授提的叫"赚赔逻辑
对，我也记得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前卫的一个思想。
”。对，
但是，
那个对女生来说，她其实要跳脱那个赚赔逻辑很困难。对，因为我们都受到外界的从小耳濡目染，特别是对女生啊，我指的是女生，就是你的身体是。很重要，是像宝藏，是宝物，你不能随
对，
便怎样，你不能够开发。就那个束缚，它其实双面性，看起来好像是保护女生，但其实某方面它限制了女性的情欲跟作为一个性的主体的一个发展，这样子。对。
对，这个是否也是延伸了后来，比如前阵子爆发 MeToo 运动，其实也是啊，就是，
都有相关，是，
对啊，因
对，都
为
有相关。
把性视为一个就是被教育，女生被教育性。然后会把它连接到肮脏这件事情，所以会觉得自己被 自己被可能被 Me Too 的时候是不敢讲出来，原因是因为觉得羞辱。对，所
我
以
完全同意。
好像岔
对，
题了，变成一个就
不
变成
会。这个，我讲一下哦，就是为什么过了30年还是这样子？因为在于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光是现在要推动性教育，还是永远都原地踏步，在男生女生的生殖器官讲完，大家都结束了，他不敢再去讲情欲的部分。
真的吗？
对，因为不敢讲，这不，因为你如果讲了，家长就会抗议啦，就会说你怎么可以去讲到情欲呢？你只能乖乖的教性器官哦，性器官的清洁，性器官的保，但是你不可以去教恋爱。好，你然后讲恋爱的话，又变成什么？我们只能讲纯纯的爱，不可以讲爱中的性，
对，
因为那就是一种诱惑嘛。
这好像，
他们就是怕孩子去探索。
但是越怕，其实就越禁忌，就会越多人去探。
对，所以为什么你说30年之后再来看何春蕊老师那个还是很前卫，是因为学校教育一直不可能去动到这一块，
对，然后其实
所
我
以你
就
看教出来还教出来就一直是这样子吗？对啊，
突然变愤青的一个那个什么，就是组合。
也没有，反正他就是，但是我觉得应该，我觉得我这样说这样，我觉得学校里面现在已经有很多比较心血进去的老师有一直在 push 这一块，就是说。他不可能一步到位啦，因为一步到位，其实你知道，老师要上课要讲，老师上课要教情欲，就很难讲啦，知道怎么去跟学生谈这一块。
他们连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
那
好好
他
的。
们没办法，就像 Komi 之前也有问过，不是他去演讲的时候遇到那个男老师讲说，他 Komi 就反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性行为？那个老师又闭嘴啦，就是只要讲到这个就是太私密了，所以。其实就变很麻烦，就在这里。所以就是，其实很多人性别平等教育学或是老师们一直在想说，这要怎么研发出一个教案或是教材或是什么样之类，去跟学生谈谈性说爱，而不是只有谈情说爱。因为谈情说爱就情感教育很重要，可是情感教育当中，你不可能永远都跟他讲说，我们只谈纯纯的牵手恋爱啊，就变成这样啊。所以就变就是在讲情感教育的时候，性一直被抽走啊，所以就变成是。哎，反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大灾问，但是就是现在我觉得还是一直性别平等教育里面一直要努力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你说30年后好像还是这样？对啦，就是因为没办法，因为教育出来都是这样，就那一包那一个工厂没有变嘛，那里面都还是这样，所以做出来样子都一样啊，那就只能靠什么？靠我们大学18岁之后，或是国高中小朋友偷偷的私底下传 A 漫啊什么之类，就开始这样去学。
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成人
对，
这
只能
个
靠我们
实
自己
验现
去
场，
底下的同侪间的力量，就只能这样子了。
或者是叫他们来看《青春并不温柔》好了，
这
他们
真的
看不
很
懂，我要
有点
国高
重
中就看不
要
懂啊。
啊，看不懂吗？看得懂吧？
女生应该看得懂，但男生应该傻傻的。
我觉得就是进戏院看最重要，看看当下享受那个感觉，然后去了解一下这个过程。
或许也会导致他们一个启发啦，也说不一定啊。
所以我们要回到这部电影，这我觉得，感谢导演刚刚讲的这个过程，还有补充，就是大家彼此讨论这个历史的这个脉络，我觉得对这场戏去了解这个《青春并不温柔》这部电影的背景知识也很重要，因为知道说那个时代的状况，以及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啊，还有我知道导演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说，以1994年那一场在文化大学那个革命说，这个社会运动、学生运动呢，作为一个背景。那我其实想希望导演多聊多谈一下说，在那个背景中这样子的设定，那这个设定过程中有提到，其中有一位是你说他有在自己的创作中去表达他自己的欲望这件事情，那以及他在这个过程背景中，他是用什么样的渐进式去展现他自己的情欲欲望，然后以及他如何在学艺的过程中，我们要抵抗我们要创作自由。让他自己，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展现他的自由的方式。那你帮我去分享这个过程，他的一个过程，一个心路历程，以及在导演在设定这个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你对他用这个方法表达他的情欲，然后以及创作自由这件事情的一个结合。
其实我讲的就是那个主角，其实是女主角是纪委，然后她其实就是个大一新生，她就是个可以说是懵懂无知，然后尚未被社会化的一个女生。她 因缘际会就参加了这场革命，然后在里面碰到了一对学运领袖 couple， 一个是，然后其中一个女生是卫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卫青的男朋友，其实就是系学会会长，然后就是故事其实是以他们三角之间的乱七八糟的关系为主，对，然后我觉得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想要我在写这个剧本的一些想法好了，因为我之前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在一开始发展的时候是在2015年我写的第一稿，然后后来到2018年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做修改，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同志婚姻还没有过，然后我那时候的剧本的结局其实是不好的，因为我那时候觉得94年的确是一个非常压抑的同志非常压抑的年代，那时候年代所拍就是所有的同志故事应该都是最后还是分开啦，步入正常婚姻啦，或者是不然就是自杀啦，就是反正就是很惨的一个故事结局，
悲剧就这样都会悲剧就
对，大部分都是悲剧。然后那时候2018年的时候的故事大纲都还有一点点这样悲剧的色彩在，然后一直到了就是2019年同志婚姻过了，我就自己开始觉得这个结局我好像想把它改成一个比较好的，但是我一直想不出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应该是说我想把它改成一个比较好的结局，然后我想说在过30年后我还要去拍一个94年的同志的故事，那我还要把它 follow 的94年那时候90年代的同志的样貌吗？这件事情其实有在我心里就是创作的时候其实有被考虑到，后来我就想说我想要把这个电影设的有点当代一点，因为我觉得同志婚姻都过了，现在再去拍一个就是同志都是要死不活的，其实真的有点太悲惨了，所以我
然后去符合现代的更符合现代的，
对对对，就是你现在当代再去看要怎么样让它有点像当代的视角，所以我那时候把纪维这个角色其实设定的没有这么的像当时的同志，所以他的角色其实就是他其实喜欢画画，然后他觉得画画这个东西他就是 follow 他自己的感受，他没有想这么多，所以在他在因为在故事大纲里面其实都有说嘛，然后他在参加这场学运的时候就是卫青突然给了他一个吻，就他自己的感受上面他并不觉得他有在排斥，或者他觉得他自己是喜欢这个的，所以他就是跟着他自己的感受走了，所以他其实是相对在这个角色就是在他跟卫青之间其实他是相对勇敢的一个角色，我觉得他被我塑造的样子其实就比较像当代的女性，然后我然后我自己会觉得那卫青其实比较像当时的就是还是当时就是90年代的一个比较可能比较压抑的样貌，然后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就是一个就是很像是纪维其实是一个30年后女性去跟一个30年前的一个女性然后做一个对照吗，或是做一个把这个女30年前的女性告诉她我们不要再这样子了，不要再这样子，
所以我刚刚有想到这件事，对
然后大概我觉得大概它是设定上面最大的一个修正吧，然后这个东西也让这个故事可能比较当代一点点啦，对，不然如果真的要 follow 那时候的样子的话其实真的会蛮惨的，
蛮悲剧的，
对，但是我后来又想到因为像是那个 Caro 啊，其实她也是也在60年代的就是女同志嘛，她我记得那时候她也是说那个什么海史密斯嘛，她其实写那部的片的时候她说写那部小说的时候她说也是难得的女同志是好结局的，
对，
然后我就想说其实她在60年代她都愿意写这样子，就是她写60年代都愿意写这样结局了，就是跳脱一下好像让94年不要这么的悲惨其实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一种创作自由啊，不是吗？
对啊，对啦，也是一种创作自由。
然后，谢谢导演的分享哦。郭冠铭有什么接下来的问题吗？
哦，我刚刚在听到，就是刚刚前面 Charles 有提到性的那个性教育，学校性教育的部分跟情欲这个部分哦。那其实，在录音前，导演有提到说，就是说有记者来说，这部感觉在床戏女的床戏上是。非比较 直接或入股。那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不少同志，不管是同性恋、跨性别，或者是我们在性倾向这个议题上，其实性欲特质，它其实是我们去意识到我们自己是谁，这个欲望会告诉我们，我们喜欢什么样的性别或喜欢什么样的人。对，那我觉得在，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这么正确，但就是毕竟导演比较专业，我以前看的同志电影，不管是女同志议题的或者是男同志电影的话，我自己观察到好像男同志电影在性的琢磨，如果导演本身也是男同志的话，你会发现好像几乎多少都有性的琢磨这样子。那女同志在性的表现上好像相对来说就比较
一点
唯美吗？
我们也是蛮唯美的啦
我没有这个就比较
含蓄，
不像，对对对对对对，有点类似那样。我不知道导演有没有观察到在 男女同志电影上的不同，或者是你自己在创作怎么描绘那个性的部分。嘿，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不止男女同志，甚至是异性恋电影也是。然后就像刚刚讲，对，就像刚刚就是有讲到的，就是台湾好像就还是一个纯情的状态，那是为什么呢？然后你看所有的青春片好了，不管他们爱得多热烈，几乎都是去性化的。这个东西其实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当然，他可能就是有些可能描述都已经高中，但你知道我们高中其实都有些都已经，就是不好意思讲。就是
不会不会，就是有发生过性行为，
对，都已经乱七八糟了。有时候高中的时候，就是台湾，就是也不是不止，可能不止台湾，也许东南亚或是东方的，其实有时候比较纯情的电影，其实基本上是去性化的，就是他们都永远都只是点到为止，然后或者是很纯情的。那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有点不太写实。那我觉得我的电影，我基本上还是希望有个写实的基调。不想让他们就是爱着这样子，然后对自己蛮就彼此是没有欲望，或是那个欲望都已经两个人共处一室，然后那个欲望还是盖棉被纯聊天，这就会觉得哎，怎么可能？对，所以我会觉得我比较是处于这种状态，是觉得性这个东西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是必须的，因为它毕竟是谈到了两个女生的情感，然后这些情感或者是这些他们所谓的欲望其实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内心的感受被驱动的。所以我们当然是，所以我其实我们在拍这个床戏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有点头皮发麻啦，因为我觉得那个如果回到创作自由或是创作其实就是个人的状态之下，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教育的确教我们不要太赤裸或是压抑。所以其他的片子里面也许比较含蓄的原因，也是因为导演或者是导演的有时候也会看到导演个性是害羞的，或者是甚至是我觉得他是有些导演是不管是男生女生，有时候是很有距离的在拍那些床戏的，我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导演好像很如此，就是跟那个床戏会有个距离感。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其实会反映到好像是我们从小的教育其实对性这个东西也是隐而不谈，所以大家都好框架好重。然后我其实在拍这部片的时候，这个床戏我是自己在挑战我自己，因为我想要我想要挣脱这个框架。所以其实在拍这部片的时候，这个床戏其实我也真的是就像那个李安在就是李安在威尼斯影展上面，然后那个梁朝伟不是跟李安讲说他们的床戏的时候，李安也是很头皮发麻吗？然后他就跟李安讲说，导演，我们赤裸是身体，但是你赤裸是其他东西。然后我觉得那个完完全全切中，我觉得创作者的心理吧。所以我觉得应该说，这个床戏其实也是我自己的自我突破啦。就是这个是在电影里面，就是感情和爱发生的时候，其实它自然而然会产生的欲望。那我不想去避免它，所以我才拍了这个床戏。我们就也是还蛮唯美的啦，那拖的可能比平常的一些床戏比较多。那我觉得台湾社会可能相对也比较，说真的也是比较纯情，所以 有些记者可能就会看到这样的床戏，对他们来说是在一般的电影里面可能是没有看到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哦，好像尺度真的很大。但是我觉得比起欧美啊，其实真的好像还好，但是我们的床戏真的是蛮美的。
好，谢谢导演的那个分享。我连我就身为一个男同志，我都蛮期待说，你到底他是怎么去拍就是女床戏这件事情的？
对啊，我觉得我会蛮期待说，看到到底内容会怎么样？我觉得我记得我上一次看到女床戏非常的露骨跟深入，好像是，可是外国电影不是台湾的，是那个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
哦，对，
记
但是那
得。
个好像有点太露骨了，我没有
哦，
办法
太露
做。
骨了。
我们没有那么露骨，我们没有露骨，我们基本上还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属于是一个，我觉得那个床戏比较属于是一个两个主角是彼此坦诚的面对自己的一个状态。对，他也没有到一定要就是露骨到，或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深
了
入
解，
到什么地步
但这
讲
很
的。
重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这样子的能够
应
褪去
该
自己
说，
的是啊，
在画面上，其实我们比较交代的是，我觉得我自己交代，我自己感觉我这场同戏交代，其实是他们两个人在那个时刻比较就是终于卸下很多伪装，然后赤裸的面对彼此的那个状态。
就不管是身体、心理的那种贴近，双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就像导演讲的欲望这件事，不管我的欲望不仅仅只是所谓的那种性的欲望，而是那个渴望去突破自己状况，渴望去亲近另外一个人，渴望去打开就是身体对于这个社会给我们的枷锁的这些渴望，然后去突破，然后去贴近那些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样貌。其实那个贴近不单单只是去贴近对方，其实那个更多贴近其实是贴近自己哦。
感觉好像是呢。你讲好好啊，
哦，对，谢谢。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可能我自己有一个很比较主轴是，我那时候在企划书其实写的那个伍尔夫一段话，就是一个人能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觉得，外在那些抗争，虽然他是以抗争为主，就有不会背景的，但是其实我也想讨论，其实，在抗争下面，人的状态，人到底。他因为这场抗争，他可能只是他的启蒙。他在当下之后，他发现了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怎么样学习如何的找到自己，或去做自己的一个就是历程吧。因为我觉得做自己，或是成为自己这件事情，我现在三四十岁了，我都觉得我四十几岁，对，40岁，都一直都觉得我还在继续的还在找寻自己如何在这个世界里面。更自在的做自己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我希望表达的可能也只是这样子，
我刚刚听导演在讲那个做自己或找寻自己的那过程，我非常有感哦。就是，要怎么说呢？就是它其实有很多面向的呼应。当然，一个呼应就是同志电影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身份认同，到底我是谁？我为什么跟一般人不一样？对，那如果从这个我是谁或做自己找寻自己这个过程，或者是刚导演说引用伍尔夫的那句话来说的话，好像不管在哪一刻，我们都，或是不管是在生活或在人生的哪个面向，好像这个问题一直都反映了在时时刻刻的现象当中。我自己就有一句话我自己蛮认同，就是，我们的选择决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在人生的每一个旅途中，不管是大是小的选择，我觉得它最后反映的最后汇集出来的就是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或我们怎么选择做我们自己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拉到电影，我觉得有另外一个角色很有趣，就是阿光的角色，因为他是一个
异
算是一
性。
个重要的一个，对，异性恋的一个男主角。那我觉得在蛮多同志电影里面都会有一个描述说，会有一段会描述说里面的女主角或男主角会面临到性倾向的一个认同的一个摇摆或质疑、自我怀疑跟挑战。那通常里面有一个，它可能是对立面或对照组，或者是一个挑战的议题，一个具现 表现的一个角色，那就是可能是异性恋的女生或异性恋的男生。
嗯，
那对里面的同志的扮演同志的那个角色或追寻自己同志身份的男主角或女主角来说，好像这个人他就反映了异性恋主流社会的多数人的道路这样的状况。那我不知道阿光在这个角色在当初设计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意涵在，包含他在学运的一个展现或他的走的路线的方向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种就是异性恋跟同性恋，或是在正常轨道跟就是喜欢同性的这个轨道上面，好像我自己好像没有做这样的比较，就是、
oh, okay.
对、嗯、其实是有点我觉得可能大家看到，我不知道会不会这个电影会很多地方出乎了意料，不知道会不会有点不如大家的预想。但阿光的设计对我来说，它比较是当时的一个不全形象的设计。嗯，它比较像是、oh. 当时的男性他是怎么样看待女生，然后包括他跟未亲的伴侣关系里面，他其实是一个希望是主导的，然后希望是维持他男性尊严的部分。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比较是一个另一个不全形象的投射，即使就是在抗争里面他其实是一个学院领袖，但是我因为我说其实94年性别议题没有这么还就是在刚开始，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身为现在，即使现在啦，我相信有很多人一样是没有意识。比如说其实像很多伴侣关系里面，他们终究很多的男性还是把女性当成附属品啊，然后觉得他希望长有自主权啊，或者还有很多男人应该都还是大男人主义的，而且他们其实不自知的，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我想要做的一个父权的样貌吧。
原来了解，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那我想继续 follow 下，就是接下来的问题，但我只是有点好奇，因为我还没有看过全片，但我只是有点好奇，如果有剧透的话，对，就可以不用回答，没关系。所以我记得总结刚才我们刚刚讲到这三个角色，我蛮好奇，就是当导演诠释说，哦，阿光，所以其实他算是一个当时在这个剧中有点展示父权的一个象征。即便他其实算是一个学运的领袖，想要突破一些事情。那身为有点有趣是，像纪伟是一个，如果我们讲个比较有趣是，他跨越现代回到过去那个女性的一个角色。那当中有他跟纪伟跟阿光的一个，例如说像是一些对手戏吗？或者是说像是纪伟表达是比较相对女性自由的这种感觉的时候，他有没有对他有一些在台词上？或是说在导演上的台词上，他们两个对手有没有一些琢磨或是一些对话来展现出，其实这个父权社会在这个电影中，父权社会是需要被探讨，需要被拿出来检讨的。
我觉得他有些在面对阿光的时候，比如其实去预告片里面有剪到，其实阿光有亲他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其实因为阿光本来是设定的是他是跟卫青是一对的嘛，那他为什么会就是会选择了就是还是对纪伟展示了好感，我觉得那时候那是因为比如说我觉得卫青有点不受他的控制了，然后当纪伟还是一个小白兔，他可能还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不懵懂一点，然后好像可以听他说话，然后可以在当时就是接住他某一些脆弱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想要抓住纪伟这个捕梦的概念，所以他们三个人关系有点乱。
不过我觉得合理，就是阿光想要展现出那种控制，因为父权的那种概念，控制或者是那种掌握度，然后又透过这个方法来掌握自己好像的能力，好像很有或是得到成就感这样子。
对啊，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说每个角色都有他自己，就是我自己设定角色的时候不会设定他们都很完美， 对我来说，其实阿光其实也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男生生成这样其实好像不是他们的错，其实是教育体制的问题。我有时候都觉得男性也蛮可怜的，能不能把男性从父权的框架里面解救出来？我
是有道理，
是就是他们也没办法展现他们的脆弱啊。然后好像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也被逼着被当作就是身为男性好像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好像也回归到比如说像那个 Kokomi 其实有在讨论的伴侣关系里面，其实男性一直都是一个在伴侣关系里面，我想应该有很多身心灵需要去好好的厘清的部分吧。
我刚刚听完，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感触就是我蛮期待就是进电影院看导演怎么去把阿光去承载了那个年代或整个社会上的父权，或对于一个异性恋男性他必须要去符合这个社会对于男性的定义，即使他是做一个社运的领袖，做一个像是一个突破既有社会框架的这样的运动，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性别或性倾向，他的性欲特质本身就已经承载了他身为一个男性，异性恋男性的某一些，你可以说框架，或者是学术上有点说叫父权红利，他自然享受的男性所拥有的一些父权红利这样的概念。对，那我觉得这应该也会是在这个他们三个角色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伴侣关系、情感关系，或者是在作为社会运动或一起做运动的伙伴的一些互动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一些的端倪这样子。那哎，接着我想请 Charles， 你觉得在这部电影或者是你看这个文案或刚刚导演所描述，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导演吗？
刚才就是因为其实我也比较关心的是男性那个父权主义，我觉得台湾的男性在父权主义下很忙，忙着就是不能露馅，不能超出那个框架。那因为刚才已经谈过，我比较想要谈的是那个纪委，他居然是就像刚刚导演讲，就是比较像一个小白兔误入丛林这样子，就是里面应该会有所谓他的认同过程的混乱，应该是会表现出来的。然后这就让我想到，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那种认同过程混乱，其实它是一个，我自己觉得那是一个很迷人的过程啊，虽然可能当事人觉得很累，因为他要深陷在其中，但是其实如果把它写成故事谱出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那都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创作，就这样子。因为像比如说我，就是，所以我很好奇的是，像导演，你有去看过那个今年那个《四肢愈合怪物》吗？
有，
对，他是也在讲类似认同过程的东西。
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纪委好像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女主角，就是我觉得她没有性别认同太大的混乱。
为什么你那时候会这样设定？
就是我就是因为我就觉得性别认同这个混乱好像每次都是好像每次都是同志的一个主轴，同志电影的主轴，但我有点想要不要，就是我刚刚有讲过，我想把它设定的比较当代一点，当代的当代女生在喜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们这种性别认同混乱是不是没有像以前这么大了？因为好像都已经变得很自然的事情。
这在学我在学校观察是这样没错，就是孩子很容易比较容易展现自己，比如说我讲男性的 gay 好了，比较容易展现自己就是阴柔的部分，比如说他就是 gay 嘛，他就会讲出来之类的。
对，
但是我觉得他仅限于那种阴柔气质比较外放的男性。
我觉得我自己身边是碰到蛮多的，因为可能我自己生活在一个同温层里面，或者是一个演艺圈，可能所谓某某所谓的妖魔鬼怪，对，但是就
我们都是妖魔鬼怪，
我们都是哦，
同志圈不是不是同志圈，就是演艺圈，因为演艺圈其实对这件事情都非常，我自己感觉是很自然的接受，就我们周围的说工作人员好像都很自然的说，哎，我是我女朋友，这是我男朋友，然后其实都对于介绍自己的同志伴侣，其实或者今天我本来交男朋友，然后后来我去交女朋友了，好像都不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会觉得说，所以纪委其实，他应该说他在性别认同上面，我其实是比较取代的是他，就是比较以 follow 自己的感受为主。 我没有办法说他是全然的同，全然的喜欢女生，或者只喜欢女生，因为我觉得在当下，他其实是喜欢的，就是卫青这个人，他就是喜欢他了，所以他就是去做这件事，他就觉得他就不，为什么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爱？因为我刚刚有说到他其实没有社会化嘛。
哦，那我觉得导演你做一个蛮大的创举诶，因为其实就像你说，就是在同志台湾同志电影里面，大部分还是会聚焦在那个认同的挣扎的过程当中，但是你已经把它就是
丢掉。
把它聚焦的东西往后再移过去，就是说我只探讨的是爱的那个感受。
但是对，但他碰到的是一个铁板，那个卫青其实他就是比较是他，就是他比较害怕的。他面对他为纪委这么直接、这么了当的去说爱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害怕，他是会害怕受伤的。所以他本来是，他本来他的关系，他本来他是隐身在一个就是异性恋关系里面，感觉到安全。然后直到碰到纪委这个东西，纪委的时候，他忍不住被他吸引，然后
嗯哼。
反倒是当纪委一直在敲这个门的时候，敲卫青这个门的时候，卫青一直退缩，就一直抠抠抠抠抠，然后他就一直不开门这样子，然后对，我是描述我太那个生动，
就是套一句男同志，就是小 gay 叫老 gay 要勇敢。
对，他就是一直在抠抠抠那个门的时候，然后他就一直退缩。然后一直害怕，也是害怕受伤害，当然也有他自己的问题跟他自己的课题啦，对，创伤之类的，那些好电影里面其实大概都有提到。
了解，OK。
那我想就是借着就是 follow 下刚刚就是的 trust 的问题，所以导演说其实相对来说，卫青是算内是他内心挣扎是比较多的。那我想我蛮好奇，就是卫青他就是卫青会喜欢上纪委这个过程，你说刚开始他在游行中给他一个吻，那个吸引力，他吸引卫青吸引他对纪委的喜欢是。有很多层面会，那个感受过程会像是跟纪委直接看到他就哦，我就很喜欢那个感觉，那种自由的那种欲望的展现，渴望的展现吗？还是说，其实卫青在喜欢纪委过程中，其实向往的是那种对自由的渴望？
我觉得相对来说，纪委是比他相对自由的人，即使他看起来是一个小白兔，然后其实有点相反是，卫青看起来好像是抗争创作自由，然后在前线呐喊，但他内心其实非常的不自由，
压抑。
他就很矛盾的一个人。对，然后我觉得他被他吸引的应该是，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也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眼瞬间的一个 moment，我觉得女的电影里面好像蛮强调的是，就是我觉得跟一。我不知道男同志的电影会不会描述这些。我觉得女同志电影好像很多都强调，表示眼神，或是在彼此的，你知道吗？那种情感，那种暧
男
昧。
同志应该是可以做爱吧？
就是我觉得男同志好像是比较直接啦，身体性比较就是比较直接一点。但是我觉得女同志有很多就是那种试探，然后在那种眼神之间交流，然后讲一个很边缘的东西，然后看看你反应，或是撩撩你那样子。我觉得他前面的时候，卫青有点没有，应该说他知道自己是喜欢女生的，所以他忍不住会面对他的时候，面对纪委的时候，他会忍不住泄露出那种他内心的渴望。但是他最后当真的他在情感就是脆弱的时候，突然就是亲了他的时候，他又没有办法承受自己的那种。真的说破这个，然后要面对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他相对是一个矛盾的一个比较矛盾的一个角色啦。
我忽然想到《盛夏光年》，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是想到是
对
这
我一直脑袋只有张孝全，然后一直跑出来
我好久之前看，我都不记得内容了，天哪！
然后不然就是蓝色大门嘛，
哦，可蓝色大门另外一个那个什么好像没有。
对他们没有三角，诶，他们好像没有三角恋，就是单独这样子而已吧，就比较对，
对，好像是比较单独的。他好像是有个异性恋女生在那里面，对不对？
好像对，他就是有谁喜欢上陈柏霖，然后陈柏霖又喜欢那个谁谁之类，
不是陈
好像
柏霖，
哎，
不是陈柏霖，那
好
个
像
什
同志
么，
电影是都一定要三角恋呐、啊。
不是陈柏霖，是那个张哎什么哎张瑞雪哎张，
是陈柏霖在《蓝色大门》是
哦，
陈
你说
柏霖，
蓝
然
色大
后
门，我以为说
他
是
剩下
大，
光远是张瑞佳吧还是谁？
哦哦哦哦。
反正你不觉得好像都是三角恋吗？就好像
就好像都要呈现一个异性的角色去，
对，就去拉扯，
去拉扯，然后这个有可能是催化剂，也有可能是扼杀的。
女朋友、男朋友也是三个角的，
对，没错，我
心动
好有趣哦，
心动也是
啊，心动，对对对，心动。
心动也是，但心动其实他的女同志比较被边缘化了，就是其实主要还在讲那个金城武跟那个
金城武跟梁咏琪，
对对对，嗯，大概是这样。其实我们都没有谈到，我们都没有谈到，就是关于什么其他认同的部分，整个就是变成一个好知性深度的一个夜晚。
喂，可是我觉得很有没有，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这是我 podcast，
没有，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导演这个电影他根本就在讲述。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因为像比较性别多元的嘛，所以他们已经在比较 OK 的状况下成长，所以他们就会觉得那个认同好像就顺顺过去，可是在我们这个世代或者上个世代的时候就还是有一点卡卡的，即使 我的观察，即使身处在这个世代的我们，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虽然已经比较友善了，可是还是会过不了心理那一关，
对，有时候也是会卡卡的，但是我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世代之间的一个交流。
希望他是真的，就是电影里面有人会感觉出来有两个世代的交流。我知道，我其实有点，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还蛮担心，因为纪伟这样子，比如说像我昨天才跟邓一涵导演有对谈过，然后花香其实他也有讲，然后他也说，很多就是一般人就会问他说，为什么他会喜欢女生。
就是都会问为什么嘛，可是问题是这不是重点，对，你的重点是在于后面的情感啊。
对，但是他们在问为什么会选，就是为什么他会喜欢女生，他们在问的时候他们都没有问过那为什么异性恋会成为异性恋，就是这个好像
对，
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会觉得
对啊，
因为他的两个女主角其实都是非常漂亮的女生，对，然后可能大家可能对于女同志会有些就是既定的印象吧，或是是不是就一个就是很阳刚这样子，所以他才是理所当然喜欢女生，但是身为就是比较可能阴柔一点或是比较长头发一点然后比较漂亮一点女生，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会喜欢女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大家的一些很什么那种刻板印象吗，还是说
可是我都会想要问说为什么你们要问这个为什么，
对，就是对，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会问这个为什么也是很有趣，这就是一个大众可能一般人异性恋可能会很直觉的去问出来，但是他们很直觉问出来的时候他们根本连任何意识都没有，
对，这是蛮常出现的状况。
其实这个部分我可以回答一下，因为我觉得这还是来自就是我们一直讨论的父权跟男女的一个性别，就是异性恋关系的男女的差异其实有一部分程度是借由后天社会训练建构而成，那阴柔跟阳刚其实也是来自于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把阳刚必须要跟男性做连结，那阳刚具备的哪一些元素跟组成我们就可以大概抓得到哪一些，那阴柔必须要哪一些组成，所以我常以前在热线的时候出去演讲，就是你会发现我就问在下的，就是可能那时候是教师研习，大家都是可能国中啊国小或高中老师，他们就会也是就像刚刚导演讲，就是常常把男同志会阴柔阳刚配成一对，女同志也是阴柔阳刚配成一对，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阳刚必须要是男生，阴柔必须要是女生，那他们就会想象把异性恋关系的想象套用在同志伴侣，说也一定也必须要是这样子的组合，所以反过来说阴柔的男同志跟阳刚的女同志会比较容易被认出来或标签，可是反过来说阳刚的男同志跟阴柔的女同志就会被反而会被另外一种怀疑说，哎，那你怎么不会去喜欢异性，类似这样的感觉，
对，就我觉得现在都还是这样子吗？
老实说，对我相信应该还是
蛮多的，
还是会有某一种倾向啊。就是如果你说标签，或者是对异性来说，他可能还是会觉得，比如说女生头发剪得非常短，然后又戴束胸的话，他们就会如果对 就会觉得这个女生跟一般的女生不一样，可能就会开始揣测说会不会有她的性向会跟一般异性恋者不同，可能还是会有下意识的做这种联想，对啊，那男同志就是另外一种相反的例子去做联想，这样，对。
嗯嗯嗯。
我觉得在不管是在现代社会中，我觉得相对会好一些，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说，不管是在异性恋的社会，甚至在同性恋的社会中，其实有些时候在同性恋的族群里面，他们也会把带入异性恋的思维去看一些其他的同志的身份。
哦、
对，我觉得这个才是在
这也难免
的、嗯、对，就我觉得这个才是在同志圈中或同志社会里面比较有挑战的。就我们即便知道自己是一个跳脱框架的一个族群，可是我们其实不时，有些时候甚至很常有一些人，甚至他们还是会把这个异性恋思维，纳入进来到同志社会中来去框架其他人，或甚至去批判，或甚至是也不是批判，就是去怎么讲，就是去
分类，
觉得说去分类，对，就一定要阳刚的男性跟阴柔的男性才可以配作对。他说，哎，其实不是这样子，一一恋、零零恋呢，或是什么哥哥恋、弟弟恋，随便姐姐恋、妹妹恋，随便都有，其实。
对，所以我比如说我这里在选择的时候，我也就是卫青跟纪伟，虽然说卫青其实是还比较英气一点的，但是他们其实样貌还是一个女生的样貌，就是我也希望他可以就是打破一些比较原来就是我们对于女同志电影的一些想象吧。嗯，然后其实像花香其实也是，他们其实也是两个很漂亮的女生，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嗯，
好，那我觉得关于电影我们其实讨论蛮多，我总而言之就是非常鼓励就是各位听众，特别是男同志的听众，如除了看就是男同志的电影之外，其实我觉得进电影院看看女同志的电影，其实你也会得到很不一样的启发、哦、那 Charles 你后面还有什么关于他创作这个电影的你想问的问题吗？
哦，我想要问导演是说，好，那既然你着重在是情感方面的表达，那我想问的是说，那对你来讲，因为你拍的是爱情片嘛，所以对你来讲爱是什么？因为它毕竟爱它是一个很像很虚无的东西，那你觉得你是用怎么样的具体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的？对你来说爱是什么东西？
哦，我觉得这好难哦，这个太难了吧。
可是你就想说你怎么把它拍出来，拍成这个这样子，当你在写剧本在编剧的时候，你一定要想说我要怎么把它具体呈现出来，让观众感受到那个张力吧。
以个人来讲，因为我其实我最近就是最近这几年我其实才有比如说在比较了解，就是或是有去上一些身心灵的课，然后才有比较改变了一些自己就是以前对于爱情的一些认知吧。其实我觉得爱是什么，我觉得好像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在玩奥修牌。
有以前同行
有
介绍过。对，都是身心灵同业。
对，都是身心灵
同业里面。我记得奥修好像有提到说爱好像它其实最接近的一张牌好像是友谊。然后那个东西其实是在这个东西有点跟电影无关啦，就是很像是就是它其实是两棵那个牌上面其实是两棵树，它们看起来是分开的，但它们根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我觉得爱是一个你一个人很好，你可以就是你一个人其实就已经足够，但是你还是可以给出爱，而不是就是你需要另外一个人才能完整你自己，大概是这样吧。然后我觉得那个爱应该是一个比较平等的概念，而不是那种流行歌曲讲的就是一定要谁保护谁，我比较向往的可能是这种关系吧。
那所以这应该是有影响到你在编这场剧的时候在做那些爱情表达方式。
自己编这场剧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卫青应该去看心理医师啦，要去上一些身心灵的课。因为如果两个角色其实都非常的成熟稳重到这种地步的话，其实它就会是一个非常平淡的爱情故事了。应该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爱情故事了。我觉得就可能是知道了哪样的爱是不正常的，所以才能写出冲突吧。
了解，
戏剧张力，对，
就 所以才会有戏剧张力啊。对，我觉得，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纪委是一个比较有安全感的人，相对来说，然后因为我觉得爱啊，或者伴侣关系里面，其实最重要其实就是安全感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安全感可能是自己要给自己的。如果要讲，比如说要讲依附理论的话，我那时候其实就把那个卫星设为是逃避或是什么那个什么逃避依附这样，
焦虑啦，焦虑逃避
焦虑逃避混在一起的依附，那更最难搞的那种。对，那
我们行。
对，那纪委可能就是一个，他其实是一个安全感比较足的，他自己是有办法能力给自己的自己爱的，所以在卫青就是拒绝他，或者是在他对他说那句话的时候，他其实并不会因为这样是贬低自己，或是觉得自己或是觉得自己就或是觉得他不爱他或是什么的，我觉得他比较难过的是卫青的选择吧。我觉得这也是纪委这个角色比较不一样的一个部分，可能是有一些天生，我觉得天生有安全感的小孩子可能会相对好一点点，是吧？
嗯，我跟你讲，虽然讲的是这样没错，可是虽然，但是大家还是在爱里面，就是风里来风里去的啦。
对啊，大部分就是风里来风里去才好看，才有戏剧张力，真的是。
不然就是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风风雨雨啦。
对，就是风里来风里去，然后都风风的，真的。但是这个东西，我上次才想到一个 slogan， 就是每个人可能都遇过一个卫青吧，就是如此难搞，然后如此难搞，然后很就是很如此既难搞又怕受伤害，然后又逃走，然后又焦虑，然后他把你搞得很疯癫，但是你就爱他。
啊，应该对啦，
就每个
很
人
像是我什么关系中感受，爱上一个很珍贵的人那种感觉。
就好像每个人都偶尔会，就是人生一生中可能都有踢过这种铁板，或是爱过这种人。那你要嘛就是你是一个更有安全感的人，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是风跟他风里来风里去，刚很难哦。大家面对逃避依附的时候，是不是都想说直接逃走比较好？
但是又很渴望对方，
对，
就会觉得这就是爱吧。如果太平静的话，我就觉得怪怪的。
就当下会觉得那是一种，就是这样子的拉扯，跟这样子的深刻，才会有感受到爱的感觉，在那个时候。
没错。
对啊，但是可能就是长到一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会慢慢知道那种东西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吧。其实我也还在摸索啊。
嗯，就像导演刚刚说，你抽到那个奥数那个牌，然后它是两棵树的样子，所以我虽然没有真的看过那个牌，不过我想它以后能够展现说所谓的平等，或者说所谓的完整性，就自我是其实是意识到自我是一个完整的状态的时候，对，才有办法去接受那一种哦，我其实是可以生长爱给我自己，或者是我渴望对方，但是对方也是他完整的个体。
对，也是独立的。我觉得这个好像蛮难的，因为我后来有跟大家讨论，然后大家就说：“你怎么可能找得到这种人？”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说，你自己要先成为这个人吧，是不是？
对，就是有朋友跟我讲过说，当你希望找到那个人的时候，干脆你自己先变成那个人比较快啦。
对啊，我就想说，你自己先成为可以给自己安全感的人，然后可以爱自己的人。然后再去爱别人，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可能那时候我们就不会爱上风风火火的人了。
我觉得
大家就阿弥陀佛，
但是风风火火的人可能会爱上我们呢、
哦。对，我跟你讲，真的会变，我们会变他的光明灯。
我们就让别人爱上我们，就普渡他们哦，这样子。
对，大事业
做功德，不错。
OK，
好，我觉得今。
对，今天真的讨论非常有趣哦，真的非常谢谢苏逸轩导演哦。那最后就是导演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这个 podcast 的听众说吗？不论是男同志或者是女性的听众，或其他 LGBTQ+ 的听众们，你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讲的？
我想看，就是其实这部电影刚开始在企划书阶段的时候，其实纪委有讲一句话，然后我觉得那句话还蛮好的，就是他写说我们也许改变不了世界，但我们可以选择要怎么活着。我觉得，不管是你是什么样子，或者世界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我们都在寻找，在这个世界里面自己自在生活、活着的方式。那我就是希望说，不管这个体制或是外面的世界，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改变或真的去撼动它？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保持我们自己的样子吧，自己的模样，然后真正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往这一个目标迈进。
谢谢，这句话真的我深有同感。不知道，我觉得有种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吧。同样类似的理念或想法，我们是在之前 podcast 有讨论过，在其他书籍、在其他文本、其他电影也都看到不断在讨论这件事，就是如何。即使这个世界再怎么的不完美，或再怎么的我们不怎么喜欢，但我们还是最终要把持或者是掌握住自己这件事情。对，
其实我觉得是，虽然不能改变，那我们学着怎么活着。可是其实我们活着，其实或多或少就在改变这个世界了。
也是啊，
我觉得它就可以扣连到我们就是这个 podcast 的 slogan"，找性找爱"。我们当初是之前是找自己。
对，那我最后，我想问导演，就是这部电影有没有一些提供给听众或者是他们入电影院观看的时候，比如说有贵公司或电影院有什么样的企划活动吗？要告诉给听众的。顺便工商一下，
我们在29号的时候会有一个配乐的包场，然后在同志大游行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摆摊，那个 T Studio 的摊位里面会有我们相关的就是文宣还有相关的讯息，可能我们的演员也会路过，说不定对。然后接下来就是10月27号，它就是全台上映，然后也欢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我们，就是不管是校园或者是。各种讲座分享，或是有人想要包场的话，也非常欢迎。
好，谢谢导演
谢
的
谢，
分享。
谢
对
谢，希望
，OK。
可以，真的应该没有什么这个误人子弟的部分。
绝对没有，
没
绝对
有
没
啦，
有，
就没
是
有
助
误
人
人
子
子
弟。
弟啦，没有啦，没有啦。
我们现在去校园都在宣导一些反抗思想，这样子。
不会啦，不会。
同婚都过了，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对
伤
啊，大家
痕。
听到大家的反应，其实大家都蛮自然的，也有很多就是学生直接就是他们都自己是同志，比如说就冷说我要买去跟我女朋友一起看，然后怎么之类，我就觉得现在大家都那个很好，
真的，
对，我们有朋友已经就是在脸书上就说有要包场去包场看《青春并不温柔》了。
真的
啊，
吗？
真的吗？
对，这可以讲吗？如果
可
不
以
行的话，可以
啊。
删掉。就那个心
好，
杰有，心杰在他脸书上有。
昨天已经包了，
昨天包了，对，21号，对，他包了，
他
对。
提前包场了，
对，
因为下礼拜你们太忙了嘛，感觉，
大家盛装出席这样子
我们下礼拜就是大游行，好像有太 多
那
同
个
志活动，
众仙女要赴蟠桃大会了
蟠桃大会
好了。
好，总而言之，就谢谢各位听众，然后还有谢谢苏逸轩导演。那不管是电影，不管是游行，或者是大家想要看，导演会在现场，我看，不管是上电影院之旅，或来游行来参加这样子。OK，好，
好，那
那我们
祝一切都
就
顺利喽！祝电影都上映一切顺利。
好的。有兴趣的话，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粉丝页，还有 IG，我们应该会有一直更新一些，不管新的活动吧，还会有 QA 的场次，对，
好，那就到这边，我们就下期见，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